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，我是刘岱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8年1月号，题目是食住行加价陆续来，撰文是陈小玲。根据加国政府统计，家庭开支中除了住屋外，最大的开支依次是交通 19%， 食物 14%。 家居维修虽然只占 3%， 但一些非经常性的维修，如换屋顶、装修土库、更换冷暖气系统，亦所费不菲。这些难以避免的开支，怎样才能省下最多的钱？一、柴米油盐。虽然今年的食品价格预测波动不大，但以米粮为主的华人恐怕要挨贵米。因由亚洲运来的泰国香米今年有机会加价。在满地可经营食品批发的一位知情人士称，米价一向有波动，2017年价钱上落不定，第一个定的货柜加了价，但之后的三个货柜就跌了，所以价钱还算稳定。去年底因为泰国当地水灾稻米失收，今年估计米价会由一吨约820美元升至1000多元。泰国的朋友通知要加价，所以我们马上用旧价先订了四柜。知情人士说，这样可以继续以旧价卖给客人，暂时不用加价。他入行3年多，食品价格波动并不罕见。他说，我入行时寿司米曾经涨至差不多40元一包，之后慢慢回落，最近10个月都是26元，但刚来的一批新货又升上28元。紫菜的加价更加令人咋舌，4000张的价格由300多元升至1000多元。紫菜的加价由2015年开始，原因包括家园疲弱、中国人工增加、加州天旱、海水温度增加导致紫菜失收。此外疯狂加价的还有云尼拿香精，由10多元一只升至30多元，干蒜子粒由1元多一磅升至5元。瓜菜价格上落大，知情人士认为，食品价格升跌除了食物供应外，也看出货时的美金汇价。此外也不排除人为加价的因素，特别在瓜菜价格上。瓜菜入口商一听到大风大雨就会加价，但究竟有多严重根本无人知道。他指加了价的瓜菜卖多少钱都会有人买，因为消费者别无选择。他形容瓜菜价格是玩的最大的，但另一方面他亦坦诚，批发瓜菜的风险较其他粮食风险大，因为一天卖不去就会蚀本，不同其他如米粮可以继续存放。作为食品批发商，知情人士坦言，现在的人工、水电、汽油价格都加，生意虽然多了，但利润还是差不多。不过他也不计较，因为最重要的是客人开心，自己也开心。小贴士：假如米价预期上升，消费者是否应多买几包存放在家呢？知情人士认为，应该吃多少就买多少，因为米存放不好是会出虫的。然而，能够买到新米，放在干粮处可以存11个月。新米口感也会比之后运来的旧米为佳。他说，新米是在泰国谷物收成后即打的，之后再运来的旧米则是将谷物存放后再打，口感比不上即打的新米。新米较黏，饭香软熟，但用来炒饭则旧米较好。二、家居装修。多伦多楼市兴旺，新屋动工量多，亦同时推高了家居维修的费用。因为建筑材料需求大增，大家争相抢货。装修师傅吉米指， 所有消耗性的物料都在大幅加价，因为新屋、装修、维修房屋都需要用。他坦言，过去一年装修用的物料贵了很多，平均升幅 15% 到 16%。 就以最基本兼消耗量大的灰 drywall compound， 由去年初的一盒15-16元升至20元，而装修一个1000尺的土库就得用上5-6盒灰，这还不计那些底灰。此外，支撑石膏板墙 drywall 的2×4木条也由一条 2.8 元升至 3.3 元。装修土库要用上80-90条。4×8的石膏板墙也需要80-90块。价钱也由年头的一块8元升至现在10元。而其他例如油漆、三合土、砖、木地板都在加价。为此，这几年间家居装修的价钱也水涨船高。就以一个最基本的土库装修为例，吉米估计价钱已由几年前的26-28元一平方尺升至现在的32-33元。升幅最主要来自物料，因为竞争大，人工加幅不多。吉米认为最重要是请到好伙计，这就可以在工作效率和节省物料上发挥得更好，工作做得快，可以减少人工开支，工人认真小心，也可以减少浪费。他说，我用的油漆刷20多元一把，工人每次好好清洗，可以一直用下去，但如果不上心，用完不洗，那用一次就要报销，一天就浪费60-70元。吉米指，有时工人不明白他为什么不用那些10元钱五把的油漆刷，皆因他非常重视工作质量。他笑说，那些刷子怎么能用来刷墙，顶多拿来扫灰。吉米称，依照政府的建筑规定，物料是没法省的。例如石膏板墙每隔16寸便需要用木条支撑，但见过有人为了减低成本隔24寸才用木条支撑，有更甚的是隔32寸。石膏板墙很重，这样做支持力是不够的，随时会塌下来。吉米说，消费者应该明白物料市价，太便宜的报价是不切实际的。他见过不少烂尾收场或做到一半再加价的例子。小贴士，吉米估计今年室内装修仍然会加价，消费者要省钱，一些家具小维修应该自己动手做，例如喉管淤塞自己可以用通渠水疏导，或用苏打粉 baking soda 加煮滚的醋，再用厕所泵通几下，这就不用请师傅上门修理。而更换水龙头也非常容易，只要依足说明便可，这就可以省下100多元的人工钱了。3. 汽车维修。汽车是加拿大生活的必需品，维修费用无可避免，但在多伦多经营汽车维修的欧师傅却表示，生意越来越难做。他说，很多人都不愿意花太多钱修车，宁愿换车不修车。当有人愿意花钱做一个较大的修理时，已非常感恩。欧师傅称，几年前开始的新车零利率租车对修车行业造成很大的冲击。有客人对我说，他走入车行签个名就可以开走一部新车了，新车有几年的保养，不用再花钱来修车。欧师傅见过有客人连花1000元去修理一部2003年的日本房车也不愿意，因为怕车子旧，问题陆续有来，最后车子也送去汤了。工作稳定的人宁换车不修车，但退休人士又因为经济较紧处而不想花钱修车，生意难做可想而知。面对汽车零件的加价，欧师傅会尽量为客人想尽各种省钱方法。 他说，一套日本车的原厂刹车皮，最近一年，有些由80多元升至115元，有些客人宁愿用杂厂零件，所以我会为客人找寻价钱较便宜但质量好的杂厂产品，希望用这方法去减低他们的汽车维修费用。事实上，这种从客人角度出发的经营手法亦吸引了不少顾客。小贴士：消费者怎样可以节省汽车维修费用？欧师傅认为，最好还是病向浅中医，当车子有些异常响声或问题时，早点修理，免得问题越来越严重，维修费越高。他说，许多时客人都忽略了刹车系统的护理，认为踏下去没有异样就不用理，但每年不去检查保养一下，刹车皮可能会因有问题并未觉察提早磨损报废，更加浪费。四、水电工程。在多伦多承包电机工程的樊师傅有多年安装维修冷暖气工程的经验，他称10年前安装一部2吨的冷气，连机包工是2000多元，今天也是2000多元，其中机器的价钱没加太多，但主要是一些配料、装机的物料、fitting 加价，例如是螺丝、铜喉、电线等，起码加了 10%。 而为了保持竞争力，大家同行唯有削价降低利润。樊师傅指出，冷暖气安装后需要调校，才能让器材运行顺畅，发挥节能的功效，否则的话就会多用能源，达不到省钱的效果。他说，假如一部旧暖炉每个月要用200元天然气费，高效能的新炉可能只需150元，但调校的好的话，还可以额外多省20-30元。调节机器的工作需要2到3个小时，连安装机器差不多要大半天。师傅如果没有校好机的话，无论是冷暖气都不能达至高效效果。樊师傅提醒消费者要注意这点，技师如能在若干日后回来检查效果就更好。现实因为利润低微，技师一天赶2家装机的情况并不少见。小贴士：加拿大的电费、天然气费、水费并不便宜，樊师傅见到不少人都有安装家居节能恒温器，但却没有好好调校温度，结果白白浪费能源。师傅建议，白天家里没人可以调至16-17度，晚上睡觉时也可以调得低一点，1度的分别是可以相差很多钱的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8年1月号，题目是食住行加价陆续来，撰文是陈小玲。我是刘岱，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。